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跟各位谈的一个题目是母与子。台东是台湾东部的一个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一个地区。东边面对着太平洋，西边全是山林。在1950年，台湾刚从日本手里面光复回来，整个台湾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而台东又是台湾各个县市中间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地方，物资非常贫瘠，人民的生活是很贫穷的。高盛琴是台东山区中间一个部落的小男孩，当时他只有6岁。他的父亲跟母亲在去年夏天上山去采水果，遇到了台风，山上的土石啊崩塌了，父亲跟母亲双双的被活埋在土石堆中间，不幸身亡。盛琴跟60多岁的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呢年纪大了，又生了重病，不能够起床，于是一切家事都由盛琴来操作，还得照料祖母的饮食起居。幸好他的邻居是部落的酋长，心地非常的善良，每天酋长都会把自己的食物分出一份来，叫女儿玉燕送来给盛琴。玉燕和盛琴同年的，两个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感情好得像亲兄妹。不过玉燕比较懂事，会照顾人，像是个姐姐。盛琴比较稚嫩胆小，好像是弟弟。两个人一起上学，这个村子里面只有一所小学，学生很少，全校加起来不到100个学生。盛琴跟玉燕都在上1年级，他们同一班，同一个年级。他们的级任老师是辜老师，辜老师是一个妈妈型的女老师。辜老师的丈夫是位牧师，生有一个儿子，读小学6年级。顾老师的班上有20个学生。顾老师对于班上的20个学生一一的做了家庭调查，知道盛琴和玉燕感情很好，就把他们两个人排在同一个座位上。当时呢，学生的桌子啊是长方形的桌子，两个人是一张桌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板凳上。有一天早上，盛琴7点半才醒过来，显然上学要迟到了。盛琴赶快穿好制服，来不及洗脸、刷牙和吃早餐，就背起书包，赶快就往学校里跑。跑了20分钟，气吁吁地冲进了校门，全校一片安静。盛琴进了学校，立刻跑到教室里，只见同学们都低着头在写字。盛琴悄悄地 走到了自己的座位前面坐下来，希望老师没发现他。突然身后传来顾老师的吼声：高胜琴，你又迟到了，站到黑板前面去罚站。高胜琴被老师一吼，身上颤抖起来，全脸通红，坐在座位上面不动，一脸惊恐的表情。顾老师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高胜琴，叫你到讲台上去罚站，听到没有？突然坐在胜琴同一个座位上的金玉燕把一瓶水给打翻了，水流到了胜琴的身上，让胜琴全身的衣服裤子都湿透了。顾老师立刻跑到胜琴的身边，玉燕说：老师对不起啊，我打翻了我的水瓶。顾老师高声地说：我带高胜琴去保健室去换干净的衣服，你们一起打扫一下教室，把有水的地方都擦干净。说完了，顾老师就拉起胜琴的手到保健室去了。保健室空无一人，顾老师从柜子里面拿出一套男生的制服来，带胜琴走进了盥洗室，对胜琴说：把全身的衣服啊都脱下来，我帮你洗个干净的澡，再穿干净的衣服。老师：不不不不不。胜琴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顾老师一边为胜琴解了纽扣，一边说：不要害羞，你把我当成你妈妈，妈妈不是替你洗澡的吗？很快的把胜琴脱得光光的，顾老师用沐浴乳为胜琴擦拭全身，再用清水来冲洗得干净，最后用大毛巾把全身擦干，穿上干净的制服。从妈妈去世以后，胜琴从来没有洗过这样彻底干净的澡。当顾老师用大毛巾为胜琴洗过脸，胜琴忍不住的紧紧的抱住了顾老师，哭叫着说：妈妈。放了学，顾老师把玉燕单独的叫到办公室来：老师，今天把水打翻，对不起。玉燕低着头：玉燕啊。顾老师拍着玉燕的肩膀：你真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孩子。老师，我是故意打翻水的，老师叫胜琴到黑板去罚站，他吓得都尿出来了，把裤子也尿湿了，一直在发抖，不好意思站起来，我赶紧把水壶打翻了，来遮盖一下他尿裤子的事情。顾老师笑着说：我知道啊，我一闻到胜琴身上的那个尿骚味啊，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带胜琴去洗澡，去换了衣服，也是要帮胜琴遮一遮羞啊，免得胜琴变成了同学们来取笑的对象的画饼。玉燕啊，你的聪明机智啊，真让我感动，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过了一个星期，传来一个噩耗，胜琴的祖母死了。胜琴哭着去向酋长求救，酋长命女儿玉燕啊跑去通知顾老师。不久顾老师来了，看到胜琴坐在地上哭泣，心里好生难过。这一个 才6岁的孤儿要怎么活下去啊？这个时候酋长也来了，对孤老师说，我很想收养盛情，可是我自己已经有4个孩子了，我家又不富有，实在没有办法多养活一个人啊。顾老师打断了酋长的话说，酋长啊，你的环境我是很了解的，盛情的父母死了快1年了，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盛情和他的祖母，你的善心是族人们都知道的，大家都敬佩你。盛情是我们班上的学生，我也有责任照顾他。这样吧，盛情就住到我家里去好了，我来照顾他。我自己有一个儿子，他大盛情6岁，可以来带盛情。太好了，顾老师啊，你真是天使啊，在急难的时候拯救了盛情，也拯救了我们的族人。这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要到教会去啊，感谢神的恩典。收拾了简单的用品，盛情就跟着顾老师走了。顾老师的丈夫姓赵，是村子里的牧师，为人非常谦和，乐于助人。顾老师有个儿子叫做赵宏基，读小学6年级了，非常聪明活泼，学业成绩优良，又欢喜运动。顾老师的家不大，盛情跟宏基同住一室，宏基像哥哥一样的带着盛情，教盛情功课作业，带盛情骑脚踏车、爬山、打棒球、练单杠，让盛情完全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乐趣。暑假来了，有一天宏基带着盛情去钓鱼，在他们家的对面有一条小河，其实啊，那算不得什么河了，因为只有10公尺左右的宽度，所以只能算小溪。溪虽然小，可是这个溪水却是很急的。宏基找到了溪边有2块大鹅卵石，就跟盛情2个人各自在1块鹅卵石上坐下来，打开钓竿，宏基教盛情钓鱼的方法，开始钓鱼。过了10几分钟，只听得盛情大叫一声，人从大石头上滑落到溪里面去了。盛情不会游泳，急着大叫，哥啊，救我。宏基一看溪水已经把盛情冲到了10几公尺外面去了，而且继续的往下冲。宏基站起来沿着溪旁边向下走，想要追上盛情。跑了大约20公尺，发现溪旁边有一个长长的木条，立刻抓了起这个木条来继续的快跑。跑了几分钟，宏基已经超越了盛情，宏基夹着木条下了溪。溪水虽然急，可是并不深，直到宏基的腰部而已。宏基抱着这块木头横放在溪中，这个时候盛情正往下冲，这冲过来就被这块木条给挡住了。宏基立刻抱住了盛情， 这个时候溪旁边正好有两个人经过，他们看到了这种情形，就立刻的跑到溪中间，一起把圣琴抬上了岸来，把圣琴卧伏在草地上，拍着圣琴的背部，让圣琴把胃跟肺里面的水都流出来。圣琴从半昏迷的状态中间慢慢的就苏醒过来了。回到家，弘基把经过的情形都报告了妈妈。顾老师说，感谢天父的保佑，真是转危为安啊。弘基啊，你以后要教圣琴练身体啊，不是单单去打球，你还要教他游泳啊。在弘基的指引之下，圣琴努力地做各种的运动，身体就越来越健壮。有一天，圣琴兴冲冲地对顾老师说，老师啊，今天体育课的胡老师啊，很夸奖我游泳的基本功夫很好，要我参加游泳队，他说要好好的培养我。太好了，郭老师说，圣琴啊，我并不希望你拿什么运动的锦标回来，只希望你有健康强壮的身体就好了。时光一过，五年过去了，圣琴进入了六年级，弘基则到了县城里面念高中去了。由于县城距离村子比较远，弘基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家里面只有赵牧师、辜老师和圣琴三个人相依相守。有一天下午大概两点多钟，棒球队的教练朱老师要圣琴立刻回家换上棒球队的制服和拿着棒球棒再回到学校来，因为啊，今天下午四点钟要和另外一个小学队的棒球队啊做友谊赛。圣琴听了老师的吩咐，马上骑上脚踏车飞快地奔回家去。牧师跟顾老师这个时候都不在家，圣琴匆匆忙忙地换上了球衣，拿起了棒球棒，就骑上了脚踏车准备回学校去。突然他听到了尖叫声，强盗抢劫，强盗抢劫。圣琴循着声音骑车飞奔而去，发现在不远的街边上一个男子正在抢夺一个女人的手里面的手提包。他再仔细一看，那个女人不就是辜老师吗？显然那个男人的力气比较大，把辜老师打倒在地上，手里拿着手提包要跑。圣琴跳下脚踏车，从背上抽出了棒球棒，就追到那个男人的身后，猛然地对着那个男子的双脚挥了一棒。这一棒击中了那个男子的大腿，那个男子向前跪了下去，痛得大叫，同时从腰间拔出一把刀，迅速地转身向身后挥去。圣琴没有防到有刀子刺来，左手的手背就被刺了一刀。圣琴以运动员的反应立刻地挥出第二棒，这一棒打中了那个男子的右脸颊，那个男子全身就倒下去了，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而圣琴的左手手背大量的流出血来。辜老师 从地上爬起来，发现打倒强盗的那个人竟然是盛琴，就奔了过来，大叫盛琴，就把被抢走的手提包抢了回来，从手提包里面拿出一块布，立刻为盛琴的伤口包扎起来。这个时候有两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顾老师大叫说，拜托帮忙，报警报警，找救护车。这两个人见到这个情况，立刻加紧骑脚踏车而去。大概过了几分钟，一个警察骑着机车赶来了，随后一部救护车也赶到了。救护车把盛琴跟那个强盗一起带到镇上的医院里，警察也带着顾老师到了医院。顾老师在医院里面立刻打电话给校长，请校长来医院。盛琴跟那强盗被送进了手术室。过了几分钟，一个护士出来说，高盛琴的右手的骨头断裂了，伤口很大，流血不止，需要大量的输血，并且要开刀，你们慢慢等着。顾老师全身在发抖，不断的祷告，满脸都是泪水。不久，校长跟两个老师匆匆的跑到医院。校长拍拍顾老师的肩膀说，别紧张，是什么回事啊？慢慢讲慢慢讲。顾老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今天会计师的廖小姐请病假，她请我帮她去银行里面去领20万块钱，明天要发给全校员工薪水和缴水电费。到中午的2点钟的时候，我从银行里面去领钱，把钱放进了手提袋，走出银行，不想有一个歹徒跟着我。当我走到一个巷子口的时候，那个歹徒就从我后边跑出来，要抢我的手提袋。我和他发生了拉扯，歹徒他的力气比较大，就把我推倒了，把我的手提袋给抢走了。我大叫强盗抢劫强盗抢劫。忽然高盛琴骑了脚踏车冲了上来，拿着棒球棒，那对着歹徒啊的大腿后面挥了过去。歹徒痛得大叫，跪在地上，同时拔出了一把刀子向后面一挥，正砍中高盛琴的左手的手背。盛琴举起棒球棒对着那个歹徒啊的头再打下去，歹徒被打得就倒在地上。校长惊叫着说，哎呀，那是员工的薪水啊，钱呢？顾老师把手提袋交给了校长。这个时候警察走了过来，要顾老师对抢劫的这些事件做了笔录。笔录刚做完，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对大家说，高盛琴的左手背的伤已经处理好了，没有生命的危险，现在正在输血中，你们可以进到那个恢复室去看他。大家快速地冲进了恢复室，看到了高盛琴左手背和上半身都被白纱布包裹得紧紧的，一袋的血浆正挂着。顾老师跑到了盛琴的面前，弯下了身子，才叫了一声，盛琴斗大的泪水忍不住的就滚了出来。躺在床上的盛琴显得很疲惫，轻轻地开了口说，妈妈，老师，我可以叫你妈妈吗？盛琴，你是妈妈的宝贝。顾老师哭着把脸贴近了盛琴的脸，泪水把两张脸粘在一起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